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香港大游行，大陆游客赞叹。继2013年11月30日在港岛闹市铜锣湾湾仔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之后，约900名法轮功学员于第二天12月1日再次在九龙闹市中心长沙湾旺角举行游行活动，声援1亿5000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游行活动吸引了大批港民和大陆游客观看，加油法轮功的呼声已是法轮功学员在香港游行时经常听到的民众反应，这次也不例外。一位大陆男士指着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这5名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的横幅说，这是将来的趋势，一定会被审判的。我是东北的高官，了解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很严重。你们那些图片只报道出一点点而已，很多内幕都没有报道。我很支持你们。本次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法轮功学员张泰表示，法轮功学员每次游行带给港人和中外游客很大的震撼，越来越多大陆民众明白了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文明历史，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共才60年的历史，而马列主义是西来的幽灵，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退出中共组织正是远离政治，不被中共的罪恶所连累，才是对自己未来负责。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内蒙古扎兰屯市610绑架盲域民。2013年11月25号早上7点多钟，内蒙古扎兰屯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操控恶警绑架法轮功学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玉民被绑架到海拉尔洗脑班迫害，3岁的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恶警们说这是上级叫干的，我们就得去执行，还扬言说如转化写保证书马上就可以回家，不转化不写保证书就别想回家。山东刘玉秀、罗宝清被劫持3个月，孩子失去照顾。山东省德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玉秀、罗宝清9月7号被德城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3个月。刘玉秀家中两个上学的孩子失去妈妈的照顾，恶警还几次窜到刘玉秀女儿的学校，干扰她女儿的正常学习，当着老师的面逼问刘玉秀都跟谁来往，干过什么。中共劳教制度解体，陕西陈宝汉仍被国镇劳教所劫持。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陈宝汉， 2012年9月10号在申诉恢复公职之际，被汉中市汉台区国保警察于静等人绑架并非法劳教，关押在宝鸡市国镇劳教所。中共的非法劳教制度崩溃，各地劳教所自今年初纷纷解散，而法轮功学员陈宝汉至今仍未出狱。据悉，国镇劳教所只剩下陈宝汉一位法轮功学员了。
法轮佛法修炼者在印度。印度是释迦牟尼佛曾经广传佛法的地方，自古有佛国之称，人民淳朴敦厚，秉性善良。印度法轮大法学会于2004年9月在印度大城孟买注册，成为政府认可的合法团体。印度这个文明古国，人口居世界第二的国度，沐浴在真善忍的法光中。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人们奔走相告，学大法的人相继而来。班加罗尔一所学校的校长表示，该校的英文教材中加入了转法轮的《论语》英文版，而且放在最前面。《论语》列入教材，这是印度首创。该校的学生人数总共2000多人，很多老师每天都读转法轮练功。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被酷刑致残的我又恢复了原样。2006年是我因为信仰真善人法轮佛法而被中共迫害的最严重的一年。我当时是腰部第五节断裂，两脚跟粉碎，脚踝骨变形，脚腕变形，肿得像打了气一样，左腿没有知觉，腰部手术后还打着钢板。但从那时起，我就时刻告诫自己，我是法轮佛法的修炼人，我是超常的。我当时的伤情很严重，警察一班两人24个小时轮流看守，我没有害怕。医生说我这辈子就是残疾人了，我不但不信，而且在手术第四天就要求出院回家。当时家人反对，医生讥讽的眼神，刺耳的言语，还有临床病人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其中有一个水果贩子，因为车祸脚腕子断了一个多月了还不能下地，他说，你这个样子回家怎么办？看我这点小伤，一个多月了还不能出院。我说，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看护，和你不一样，不信一年以后你如果有时间去找我，看看我什么样子。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他。回家后亲朋好友也都不理解，有当官的朋友听说后也来了，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却说，你都这样了还讲那一套，现在谁管你啊？我说，你们放心，我有师父，一定会叫你们看到我原来的样子。他们说，那就等你恢复到原来的时候我们再退，那时我们才真正服你。我们走了，你就在家等着你师父给你治吧。他们讽刺我，不相信我会好起来。不到一年，我能在地里干点轻活的时候，他们来了，看到我能走了，愣了神儿，第一句话就说，你真好了，神了。我说，别忘了你们许下的诺言。我把他们带到家里，他们自己起了化名，都自愿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恢复的过程说起来轻巧，实际很艰难。我就是凭着对师父、对法轮佛法的正信走过来的。四个月没下床，每天读转法轮，躺着练功，抱轮时全身发抖也坚持下来，身体变化很快。第七天左腿就有了知觉，第一次下地脚跟针扎一样，我坚持一步一寸地走。我跟师父说，请师父加持，我要用我身体出现的奇迹来证实法轮佛法。我丈夫说， 一年后要到医院把我腰里的钢板取出来，需要七八千元。我说，不用取钢板，过后就没有了。大法无所不能。现在六个年头过去了，我已经60岁了，我从没觉得我身上还有什么钢板。现在知道我这件事的人无不赞叹，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神奇。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的残暴。2001年12月，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强迫学员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所谓的三书，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严管分队，利用吸毒犯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恶警挑选的吸毒犯基本上都是心狠手辣、人性全无的社会渣子，在社会上他们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偷夺抢杀、吸毒贩毒全都来，多次被劳改劳教。这些人被西山坪的狱警当做了迫害法轮功的打手，被江氏集团当做了宠物。龙世顺在担任西山坪劳教所副所长和教育大队大队长期间，向吸毒犯下达只要结果不管手段和过程，不惜一切手段拿出三书的恶毒口令。西山坪劳教所教育大队严管组吸毒犯在中队长李奇伟和严管分队恶警肖兴明、王晨等的授意下，用破塑料凳烧成胶液，把6颗长约2厘米、直径约2毫米的钉子固定在胶凳上，做成刑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严管组的监舍，4个吸毒犯把法轮功学员压到铁床前，狠狠按在钉子板凳上不准动，同时手被按在铁床上，两肩两臂被鹰爪似的手抓着向下摁，另两人在背后拿着木棒，如果反抗就乱打。尖利的钉子立即刺进肉里，鲜血直冒，从内裤上一直躺到地上，只准穿一条内裤，因天天被折磨，把人拖来拖去，不准洗澡洗衣服，内裤又脏又破，几个月不准换。剧痛使学员全身抽搐挣扎，吸毒犯的手抓得更紧，法轮功学员头部和身体其他部位被打得全是青包，最终受刑者昏死过去。恶警就在门外偷看进展情况。2003年夏天，法轮功学员张全良已被折磨得皮包骨，连续遭受此刑1个月，臀部上的烂肉、血和裤子粘在一起，痛苦万分。尽管邪恶之徒使尽了招数，但最终没有达到他们要转化的罪恶目的。2004年1月1号，张全良终于走出了这个当代渣滓洞。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西方感恩节的真正由来。1620年9月，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木质帆船从英格兰出发，2个月后抵达北美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新普特茅斯定居地。第一个冬天他们过得很艰难，几乎一半人饿死，因为得到了印第安人的帮助而幸存。1621年的秋天，清教徒们为表示感恩，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狩猎聚会，邀请了印第安人参加。然而，这并不是感恩节的真正由来。被称为美国感恩节之父的威廉·布雷福德，也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总督，在他的著作《普利茅斯拓荒记》中记述了这段时期的历史。大约在1622年，这些清教徒们开始尝试共产主义的公社制、财产公有制。 这个制度禁止任何私有财产、土地共有、收成共有。然而到1623年，这个制度走不下去了，粮食短缺成了他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男人不急于下地干活，因为他们再卖力，也得和其他人共享劳动果实。清教徒们面对的是又一年的欠收。布雷福德写道，我们发现这种财产公有制滋生大量的混乱和不满，并且耽误出工出力。那些年富力强的男人们抱怨他们得付出的多，却得不到任何报酬和补偿。出大力的人并不比那些只干了别人四分之一的活的人分得更多的食品、衣物等，这被大家认为是不公。那些年迈的更有尊严感的人，因为被混同于那些身份更低下的、年纪更轻的人中，和他们分得的食品、衣物等完全一样，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和不尊重。而那些妻子们则被迫为其他男人干活，比如做饭、洗他们的衣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奴役，也令很多丈夫们无法忍受。如果认为所有的人所享有的都得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所有人获得的都得是完全平均的，那么这样的制度如果说还没有真的破坏了上帝给人类所设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它至少已经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彼此间的尊重。而这种相互的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所应该有的并得到珍视的品质。我回答说，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这种状况下堕落，上帝以他的智慧指出了另一条更适合于他们生存的路。清教徒们最终选择放弃共产主义的公社制。最后，经过反复讨论，总督听取了大家的主要建议，允许每个人种植自家的玉米。因此，根据人数的比例，每户分得一块土地耕种。这项措施最后非常成功，所有人变得勤劳，玉米的产量远超过从前。女人们现在愿意下地干活了，还带着他们的小孩。而在此之前，他们则总是说体弱少力，还认为强迫他们到田里干活是专制和压迫。共产主义的公社制尝试失败了，因为它违反了基本的人性、财产私有的价值观，以及个人付出后所应得到的回报。懒人们拿走他们想要的，而真正出力干活的人则变得心灰意冷，停止付出更多劳动。布雷福德总结道，公社制经过这几年这些神的信徒们的尝试最终失败，这充分证明柏拉图理论的空洞，即认为取消私有财产，使之成为全民所有，将能令人幸福和生活繁荣，好像他们比上帝还聪明。新的制度获得巨大的成功，当时正是夏天，看起来他们将获得一个大丰收。然而降雨停止了，威胁了庄稼的生长。清教徒们举行了谦卑日，并向上天祈祷，雨降下来了，大丰收保住了。他们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因为是上天赐予了他们新的生存制度。1623年下半年，布雷福德总督正式宣布11月29日为感恩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